平儿进来了，赵姨娘就害怕了，赶快陪笑让座。你看那次赵姨娘有没有发现她两面，她跟她的女儿，她不管她女儿是总经理，在那边又哭又闹，平儿来她吓死了，忽然陪笑让座。所以这里面就看到都是因为人在处理行为，这个行为没有一个社会的公正性在这里。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西方的启蒙运动要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 individual 的个体，是说回到对事，所以没有这个人的复杂的关系。可是显然这个赵姨娘处处都在做人啊，陪笑让座，然后问说你奶奶好些吗，说王熙凤好一点没有，正要去看她呢。你看完全在奉承了啊，完全在奉承，那就是没空。那李纨看到平儿进来就问她做什么来了，那平儿笑着说，奶奶说啊，王熙凤传话，赵姨奶奶就是赵姨娘的兄弟死了，恐怕奶奶跟姑娘不知道有旧例，如果照常例只得24两啊，过去的规矩都是24两。这里面也表现出王熙凤的厉害，就是说我是知道的啊，所以你如果给了40两就表示违法，所以王熙凤立刻传话来说，我是知道是给24两，所以我觉得有人去通报了，有人去通报，所以王熙凤立刻表示说是给24两，那如今请姑娘奶奶裁度着，就你们来决定，我授权给你们，再添些也使得，多给一些也没关系，因为怕探春为难啊，怕探春为难，就说因为这是你亲舅舅，你亲妈妈也会来闹，就给你一个权限，你可以处理这个事。所以有没有发现王熙凤并不是最好的管理人，因为王熙凤会徇私，探春绝不徇私，包括自己亲舅舅跟亲妈妈，因为他觉得管理人必须树立你自己绝对的公正性。所以王熙凤其实有时候也是看眼高眼低的啊，贾母那边的事他从来不驳回，赵姨娘这边他就常常踩他，是真的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不觉得王熙凤是一个绝对好的管理人，可是探春就公正，他公正，他特别从他自己最亲的人开始开导，就是因为有客观的法在那个地方，所以不能够寻情啊，所以他这个平儿讲完，探春就擦了眼泪。好，你看她正在哭，心里最难过的时候还是冷静。她说：“好好的添什么？谁是24个月养的？要不然就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过命的不成？因为他们家的第一代的祖先打仗的时候，在死人堆死掉，有佣人把他们背出来，救了他们。所以这种佣人当然救过主人的，他的薪水是不一样，就是交打。”啊，交大这种前面出现过的佣人，所以他说他做过这个事吗？他有没有从死人堆里把祖先背出来过？如果背出来过，好，我们就多加几两。他意思说他也没有啊，他平常就是一个看门，也看得不见得好。那所以他其实就是讲一个客观的这个事实。他说你主子倒好，他就骂这个王熙凤说你这个主子倒好，我开了例，他做好人。好，我现在批了说多加16两，他来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所以他现在在批评说管理上面拿别人的公款在那边乐得做人情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就是纳税人的钱、啊、那这些公款就是这样用的吗？去做私人的这些人情吗？他就开始批评了，你告诉他我不敢添或者减，乱出主意，要添他来添，他施恩，等他好了病好了出来，他爱怎么添怎么添。所以这里面也等于把王熙凤的管理批评了一顿，说这个家族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好，所以你病好了你来添吧，可是已经话讲出来说你这样做事情怎么管理、啊、那平儿来了已经明白对半，就一看眼色就知道了对半。那听到这一番话越发会意，看到探春有怒色，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一边垂首默视。我们知道平儿是原来王熙凤最得力的特别助理，她的权高位重，每个人跟她都很好，探春跟平儿简直像姐妹一样。可是注意一下，平儿就了不起，就是公领域私领域分得清楚的人。她一看探春生气了，这个时候她要摆出总经理的样子了，所以平儿立刻规规矩矩站了，一句话都不敢讲。如果她还哎，我们很好，我们昨天还一起去看电影的，那就完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其实这一段完全在讲公领域私领域，所以他看到探春跟平常不一样，他觉得不可以这个样子了。你平常一起吃六合夜市是私领域的事，上班就是上班啊，你必须规规矩矩用上班的这个态度，就是垂首默视。好，刚好宝钗也来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家族眼线真多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宝钗也从上房来了，大概怕探春压不住就过来，那探春他们就起身让座，那还没有 开始讲话，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那因为探春刚才哭了，就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脸盆、手巾、手帕、把镜，把镜是有把子的镜子，以前小姐化妆是有梳妆台的，可是因为不在家里，在办公室，所以是可以移动的把镜。好，所以总经理要化妆了，所以我一直觉得现在很多女性主管其实应该学这一招，就是说对不起，我要补妆，然后就让所有人等在那里，因为她有时间，她也可以转换空间，她也可以有她的身份。所以这个时候探春就盘膝坐在 矮板榻上，然后那个捧着脸盆的丫鬟走到跟前就双膝跪下。啊，你看到这个规矩，就探春训练她底下的人也规规矩矩，所以这个时候就做给赵姨娘这些人看，说不要胡闹了。啊，所以这里是有规矩的地方，一个总经理房间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的，所以就高捧木盆，那两个丫鬟也在旁边屈膝，啊，就是跪着捧着金帕、把镜、脂粉之类。那平儿看到侍书不在，平常侍书是服侍探春化妆的，那因为侍书不在，你看到平儿多么厉害，立刻挽袖子就帮她梳头。那平儿是多么高的身份，一个特别助理，可这个时候她还是丫头，所以她就来帮忙了，当然也是做给大家看，说我都服侍他们，你们敢欺负她，啊，所以就做给大家。所以意思说，你今天如果是总经理，你生病找一个人代理，你要帮帮她的，啊，你不能让她在那边没有人扶他，啊，你要能够帮助他。所以平儿看到侍书不在这里，就上前给探春挽袖，把袖子挽起来，把手镯一个一个拿下来，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把前面的这个衣襟掩了。好，我们现在就知道古代的女孩子化妆前面还要盖，就像我们礼法是要围一个围兜的，因为你要粉啊胭脂怕掉在衣服上弄脏，所以他用大毛大手巾就把它围住，啊，就是他要他开始化妆。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女性主管其实有她的好处，因为男性很难补妆嘛，那女性至少说，哦，我可以补妆，所以有一个空间我再想一下我下面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应该跟副总统讲，啊，就是他有一个补妆空间这样子。好，探春就把面前的衣襟掩了，探春就伸手向盆中灌浴。你看探春这个时候也摆出她的架子，就是她不动手，平儿帮她一一处理，等到镯子都拿掉了，她才伸手向盆中去灌沐。那媳妇就回，啊，那旁边有一个女的，这个不知好歹的就说，回奶奶姑娘，家学里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家学，就是这个环爷，啊，贾环、贾兰他们上学有公费，啊，上这个高雄中学。那平儿说，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睛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去伺候还说话来，二奶奶跟前，就是如果是王熙凤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吗？那姑娘虽然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吃了亏可别怨我。好，平儿就骂起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探春不要讲话，我平儿就骂起来了，就说你们这么没脸色，她现在在补妆你没看到吗？你不能等补完妆再讲话吗？好，就说表示说你们没有规矩。好，所以不能说总经理跑去上厕所，你还在厕所门口在那边报告说，哎，下个月的薪水什么什么这样，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分寸的，因为他现在回到他的私领域，他在补妆，你至少等他补妆完，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来回事情？所以平儿立刻就讲下去，所以这里面步步都是规矩。所以有时候我不晓得，我在想比什么去上一个 MBA 有用的多，啊，其实看到这里知道说一个真正维持一个体统的组织人际关系一定要有它的规矩，没有这个规矩以后你根本事情一步都推展不了，啊，所有人的分寸怎么拿捏